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快递的一名飞行员被控涉嫌走私武器弹药。特朗普下令对伊朗实施新的非常重大制裁。由香港反送中运动抗争者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民间记者会，星期五以法治沦丧、人民智慧为题，召开第13次记者会，指控警方疑似与黑帮分子合作，纵容他们袭击市民，并整理星期日915北角事件中示威者自救的原因。
香港的法治制度已经土崩瓦解，制度内已经没有任何公信力的执法力量保护市民，抗争者变得更加勇武，是因为一句说话，是你教我们和平游行没有用的。现在香港人选择自卫，都是因为一句说话，是你教我们挨打没有用的，报警没有用。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联邦快递一名飞行员在广州被扣留之后，中国外交部在今日星期五说，这名飞行员涉嫌犯有走私武器弹药罪，并已对他采取拘存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维加日报》星期四9月19号报道说，联邦快递飞行员霍恩在从联邦快递位于广州机场的转运中心完成亚洲各地的货运任务之后，在等候登上香港国泰航班班机返回他在香港的屋企时被拘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日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宗案件时说，根据他从有关方面得到的资讯，9月12号上午，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在一名美籍出境旅客行李中查获疑似气枪弹一盒，共681发。他说这一名旅客为联邦快递飞行员，前一日曾经作为联邦快递货机副机长，驾驶联邦快递货机从广州入境。耿爽仲话，中国在9月13号向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进行了领事通报，目前这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维加日报的报道说，霍恩是退役美军空军上校，2017年加入联邦快递，目前居住在香港。联邦快递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与主管当局合作，以便更好地了解有关事实。从5月份开始，联邦快递屡屡成为中国的标靶。最初是联邦快递在5月份将华为公司寄往中国的包裹转寄到美国，引起中国抗议。联邦快递随后道歉，称是作业流程的疏忽。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伊朗实施更多的制裁。较早前他收到报告说，加兰有可能对上个礼拜沙特石油设施遭受的袭击负责。特朗普在星期三表示，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鲁钦加强现有制裁，他还任命了新的国家安全顾问，这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任命的第四位国家安全顾问。也门胡塞叛军宣称实施了上个礼拜对沙特石油设施的袭击，但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有证据表明导弹是来自伊朗的。特朗普在星期三说，他已经下令财政部大幅度增加针对伊朗的制裁，而较早时候他含蓄地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进行报复，但是他说他并不急于攻击伊朗。他说
There's plenty of time to do some dastardly things. It's very easy to start.
特朗普说，有很多时间来做一些很恐怖的事情，这个很容易的，我们要看看会发生什么。我认为我们有很多的资本，我们如果必须做一些事，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特朗普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部奥布莱恩亦都陪同他访问了加州。奥布莱恩说，我给予总统的任何建议都在私下里面进行，但我们正密切关注这个情况。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9月19号发布深夜的报告，指出三个多月以来，香港警方处理反送中抗议群众时出现了虐待行为。该组织从9月5号到12号访问了被拘捕的21名人士，其中18个人因为被殴打入院，还有3个人至少入院了5日。 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分部主任林偉表示，香港警方在街頭粗暴管制人群的方式雖然直播給全球去看，但是警方在看不到的地方則過分虐待抗議者。該組織呼籲香港政府盡速針對警方暴力展開公正而且是獨立的調查。香港民主人士黄之锋、何韵诗星期四出席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中心有关香港雨伞运动纪录片《分域大道》的座谈会。黄之锋在会上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获得到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多位议员支持，一旦通过将会向北京发出信号，压迫人权将会付出代价。星期四，香港民主人士黄之锋在华盛顿全球台湾中心的座谈会上表示，这次华盛顿之行争取了多位国会议员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支持，该法案很快就将会列入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议程。一名亲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提议星期六举行清洁香港运动，呼吁支持者走上街头清理遍布香港各地的连农场。在持续了近三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抗议者以各种的方式坚持高叫时代革命、光复香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呼吁自由民主、反对北京干涉香港的口号。这些口号随着各类标语、海报甚至涂鸦等被张贴在一面面的连农场上，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呼吁在嚟紧听日星期六早上九点钟到下午四点清除77处的连农场，每处需要有100人参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香港抗争者指法治沦丧、人民自危，整理915北角事件。由香港反送中运动抗争者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民间记者会，星期五以法治沦丧、人民自危为题，召开第13次记者会，指控警方疑似与黑帮分子合作，纵容他们袭击市民，并整理星期日915北角事件中示威者自救的原因，认为抗争者不可以再信任警方，必须自卫。抗争者重申反送中运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如果港府再不回应，勇武抗争将会升级。另一方面，国际特赦组织公布一项最新的实地调查，发现有证据显示被捕人士在扣留期间遭受香港警方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做法令人震惊。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第13次民间记者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杜淑贤你好。
香港民间记者会星期五整理915北角事件等疑似警黑合作的个案，他们为什么认为香港人必须要自卫呢？
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超过100日，多次发生721元朗事件、荃湾和北角疑似黑帮分子袭击市民和示威者的事件。由香港反送中运动抗争者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民间记者会，星期五，即是今日9月20日，就以法治沦丧、人民自卫为题，召开了第13次的记者会。他们指控警方疑似同黑帮分子合作，纵容他们袭击市民，并且整理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即是9月15日的北角事件当中示威者自救的原因。化名吴挨打的民间记者会发言人表示，中国环球时报在星期日的915北角事件之后，仍然是坚定地支持香港警方執法，反映政权在制度里面、在制度的内外都疑似是警黑一家亲的维护法治。他表示七月初香港的青年人是挨拳挨打不还手，八月五号荃湾持刀的蓝丝，即是亲中的人士，就被市民闹走了之后，竟然是联群结党这样揸住刀折返去斩人。而9月15日的北角福建帮更加是拿着一些折凳去追打市民之后，就被警方放生，又有警方同福建帮怀疑是搭膊头，甚至是用警盾替一些被捕的施袭者遮挡镜头。 唔挨打就形容，而此警黑合作已經不是個別的例子，香港人沒辦法這樣是要被迫去自我防衛，而面對黑社會的武器升級，警方不但止不制止，更加是會去挺身，是不單止是沒有制止或者是為民除害，反而是他就認為這些在文明社會上面出現的暴力，他強調這種智慧不是一些私了，而 是以不主動出手、不傷及無辜的原則之下去智慧，以武抗暴和警黑合作的無差別襲擊是有本質上的分別的。聽下吳艾打怎樣說。
香港的法治制度已經土崩瓦解，制度內已經沒有任何公信力的執法力量保護市民，抗爭者變得更加勇武，是因為一句說話，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沒有用的。現在香港人選擇自衛都是因為一句說話，是你教我們挨打沒有用的，報警沒有用。我們衷心希望有一天香港人可以重拾免於恐懼的自由，但在那天來到之前，每個人都有權自衛。這場時代革命 Be Water 是我們一直的信念，希望各位謹記，我們可以細流如水，無形無相，但面對警黑濫暴，我們同樣可以剛堅如冰，不畏懼，不易碎。
那抗爭者為何認為日後遇到問題都不會報警？為何對警方完全失去信任？
咁吳艾打就表示，喺多次嘅警民衝突當中，警察到場之後咧，往往都係咧攞住一啲嘅警盾咧，係面向市民，對施襲者咧係視而不見。因此咧，佢又認為睇唔到報警會對示威者有任何嘅幫助，反而可能會拖累一啲嘅抗爭者，甚至咧由原告變成被告，就好似北角咧，即係915嘅北角事件咧，都有發生類似嘅情況。咁至於黑社會施襲示威者還擊，會唔會演變成為惡性循環？吳艾打就反駁表示，所謂的惡性循環是香港政府所造成，如果香港政府一早回應市民的五大訴求，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局面，更加不會有黑幫分子是對示威者衝突的情況出現的。吳艾打又強調，沒有人是想跟人打架想流血，現在靠制度，因為是沒有辦法去制止黑社會施襲，香港人是被迫和他們去對抗的。再聽下吳艾打怎樣說。
看到的就是例如前幾天915事件裏面，我們看到的是警察來到之後竟然是面向市民，他們是拿盾牌面向市民，他們不是面向那班施襲的黑社會，而現在看到市民無故被人打，而那班警察坐視不理，反而放殺施襲者的時候，我們看不到報警會有任何的幫助，反而好像我們剛剛前面嘉賓有講過，反而會拖累我們，甚至我們可能會由原本是原告變成被告。
915北角事件對於該區的居民和學生造成什麼的影響？
咁喺呢個記者會上面咧，就播放咗一個咧北角街坊嘅親身經歷噶。咁佢用匿名咧係去拍咗一個嘅呢個嘅片段啦。咁佢表示咧，佢自己喺9月15日當日咧就目擊咗接近100人咧喺炮台山手持咧中國嘅五星紅旗去撕毀連龍牆，然之後咧又突然咧喺冇任何原因嘅情況之下咧，對在場嘅街坊咧係拳打個腳踢，並且咧係用一支五星旗咧去追打佢哋。呢、这、一個北角街坊又話咧，警方到場之後咧，即係將兩邊嘅人分開，更加反而咧係要求咧係到場嘅街坊去冷靜，唔接受街坊嘅質問同埋報案，而喺警察身後嘅一啲嘅施襲嘅男衫嘅人士咧，就換上咗其他嘅衫，就向天后方向咧係離開㗎。咁呢位北角街坊又表示，佢自己而家咧已經唔敢著黑衫同埋戴口罩出街，更加擔心咧放工翻屋企嘅時候咧會俾人攻擊。而面對警方的選擇性執法，這位街坊就說已經對自己的社區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就認為9月15日的這一班示威者面對黑社會和黑幫和福建幫的施襲自衛還擊是情有可原和可以理解的。而化名中同學的一名中學生就在這個記者會上面發言的時候就表示， 福建帮袭击市民的地点咧，系佢每日翻学放学的必经之路嚟噶。佢又表示咧，而家佢翻放学咧都要非常之小心，并且要密切咁留意咧周围有冇嘅可疑人物。佢咧惊咧系突然之间系被袭击，斩断手筋脚筋。因此咧，係多間咧喺炮台山附近嘅學校嘅學生咧，都發起一齊翻學嘅活動，希望咧可以互相保護對方。中同學又話咧，而家咧報警咧完全係冇用噶，更加可能咧會由原告變被告。佢呼籲香港人要靠自己咧去自保噶。咁而化名習武者嘅抗爭者喺記者會上又表示，勇武嘅前線抗爭者係希望保護香港人嘅家園。佢認為過去超過三個月嘅反送中運動抗爭，多次睇到警方疑似同黑社會合作，唔願意保護市民，令到前線嘅勇武派必須係要負起保衛市民嘅責任。佢又話睇到有和理非嘅市民咧係變成咗勇武派噶。聽下習武者點樣講。
我想各位試諗下。當一個城市不斷受到暴徒恐怖襲擊，而掌握權力以及武力的警察仍然無動於衷，任由這些福建幫等等的恐怖分子無差別攻擊香港市民，是不是有需要有一班人勇敢站出來去保護大家的家園？我想說的是，勇武前線絕對不會主動攻擊，而是對方出手，即將有人受傷或者已經有人受傷，勇武才會保護示威者和一般市民。而勇武亦都要告訴他們，就算警黑合作暴力當道，香港人都不會因為強權的威逼而放棄爭取五大訴求，放棄我們的初衷。
湯慧雲，有記者就問及抗爭者的武力升級，包括投擲汽油彈之類，他們怎樣回應武力升級的原因呢？
是咁，化名吳艾把的民間記者會發言人回應的時候就表示，抗爭者武力升級到投擲汽油彈，他認為應該是要回顧過去超過三個月以來警方回應反送中示威者的行動的做過些什麼的。他又引述國際特赦組織最近公布一份訪問了超過20位被捕人士的報告，顯示有警員是直接用雷射筆去照射被捕示威者的眼睛，甚至要求一名疑似是未成年的被捕男仔，他自己要拎著雷射筆去照射自己的眼睛20秒。警方都曾經做過一個實驗，就說近距離用雷射筆定點照射是可能會著火的。吳艾打又表示，對比起警方用這些方式去對待被捕示威者，他認為外界應該明白為什麼示威者會勇武升級到投擲汽油彈。他又說，如果香港政府不盡快回應反送中民間其餘四大訴求，勇武抗爭的行動是將會繼續升級的。而有關成立民間自衛隊的可能性，吳艾打又強調，自衛的目的是源於恐怖分子用越來越強的攻擊性的武器，市民報警，警察反而用盾牌去面向市民，有市民又無故地挨打，甚至是原告變被告，因此看不到報警有幫助。而對於警方就說網上有造謠，民間記者會就認為在運動期間有人死亡是感到遺憾，就說當日在地鐵831事件那天在地鐵站裡面到底有沒有人死亡，大家都是沒有答案，所以要解開疑問是很簡單，就是警方應該要公開831當日在太子地鐵站的一些閉路電視的錄影片段這樣。到淑燕，
民間記者會會怎樣回應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發起9月21日星期六全香港18區清潔連龍牆的行動？
是咁，化名提字寶的民間記者會發言人就批評這個活動其實是影響民生的，包括令到一些小學是原定舉行的中小學的原定舉行的活動都被迫取消了，例如是有一間女子中學要取消他們的水運會的活動的。而他認為何君堯他們發起一些撕毀連龍牆的所謂的清潔行動，只會令香港人是所謂的撕一貼八。他又說如果星期六再遇到有人施襲的話，他相信前線的抗爭者是將會有對策的。齊志寶又呼籲，無論是前線或者是地區的街坊，都要知道怎樣去保護自己和同路人。而問到具體上會怎樣自衛，他表示就要視乎情況，他沒有辦法代表所有人去回應，但是他相信前線會用任何的武力去制止暴力。而另一名的發言人又表示， 連龍牆其實係一個和平咁樣去表達訴求嘅方式，佢哋咧係冇權咧叫人咧聽日係唔係咧翻屋企或者係出去一啲嘅連龍牆嗰度做糾察。佢哋又話咧唔想睇到武力嘅出現、暴力嘅出現，但係當暴力出現嘅時候，佢哋咧就係會用以武抗暴嘅方式去應對㗎。杜淑賢。
民間記者會怎樣回應特首林鄭月娥下個星期四，即是9月26日舉辦首場社區對話會？
吳艾打即是民間記者會化名的發言人就表示，就是要表達呢，不只是即表達意見呢，不只是局限於傳統的形式。林鄭月娥的對話會呢，他認為只是一個假對話，無助緩和局面，而設下的入場條件亦都會令前線的示威者咧感到害怕噶，例如咧就係要報名啦，入會場嘅時候咧又唔可以帶一啲嘅，譬如話係標語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防毒面罩啊，或者係頭盔啊之類。咁就批評咧林鄭月娥咧其實係多此一舉。就佢個人嚟講咧，佢係唔會參加呢一類嘅對話會噶。咁而另一名嘅發言人齊志寶又表示咧，反送中運動嘅民間五大訴求其實已經好清晰。是不是回應的決定權呢，就在林鄭月娥的手裏面的，但她只是回應了一個即撤回這個送中條例的訴求，就反映她正在拖時間去瓦解運動的一個手段。示威者呢是會更加堅決地去爭取五大訴求的。我們聽一下呢發言人吳艾打是怎樣回應這個的對話會的發言。
其實都很害怕的，因為林鄭什麼都做得出的嘛，甚至乎這個對話他還要報名的時候不知道會不會有篩選，是不是先到先得呢，還是會篩選個人呢，這些全部都未知之數。林鄭對話想說什麼呢，他裡面想做什麼呢，通通都是沒人知道。其實林鄭想知道也很簡單，示威者要的就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就是這麼簡單。他已經知道我們的訴求，為什麼還要特意開一個對話，為什麼要特意做這些事呢，這個根本就是多此一舉。所以我不能夠代表所有人去說你會參加，就我而言我是不會參加。
湯偉雲，國際特赦組織公布了一項最新的實地調查，發現有證據顯示被捕的人士在扣留期間遭受香港警方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請你介紹一下調查的主要內容。
是咁，國際特赦組織就喺今年嘅9月5號至12號咧，就訪問咗21名喺反送中運動當中被拘捕嘅人士，收集咗嚟自律師同埋醫護人員等嘅證詞，發現咧由6月初反送中大規模遊行示威以嚟，警方濫暴即係濫用暴力嘅情況咧係日益嚴重。不單止對被制服的人士施以不合理的暴力，有被捕者更加在警署和警車等的警隊設施裏面被虐待，警方也是沒有理由地對示威者作全裸的搜身，又拖延將傷者送醫院和給其他接受這個法律支援等等，也是進行了這個濫暴。也都組織是透過訪問發現警察的暴行主要是出現在被拘捕之前和拘捕期間，有多宗個案顯示虐待的行為似乎是對被捕者一些不合作的懲罰，甚至是一些酷刑方式去對待的。在21個個案當中，有超過 85%， 即是有18個人是因為被毆打要入醫院，大部分住院是一至兩日，有3個人是要留院5日那麼長的，最長住院是超過一星期。有被捕人士的傷勢包括是手臂有多重骨折，面上面都有骨折，頭部有一處或者多處的傷口要縫針，甚至有人是被拘捕的時候神志不清，有人的眼睛是被警棍擊中之後再被胡椒噴霧是直接去噴他的眼睛的。而國際特赦組織最新的報告都揭示了警方在拘捕的時候犯下了最少6種的罪行，示威者在被制服之後不單止是被毒打，有人在警署裏面被警員以硬物去打他的雙腳，更加是有警員以雷射筆直射被捕人士的眼睛，有人目睹警員是強迫一名男童用雷射筆去直接射自己的眼睛20秒，有大量的示威者都是被延誤送院，有被捕人士是被拖延和被警棍毆打到 即係受傷之後咧，足足八個鐘頭之後咧，先至可以送去醫院。咁組織咧都批評咧，警隊咧係有明顯嘅報復心態，以非法嘅手段咧去對付示威者，部分咧係更加構成酷刑同埋違反咧國際人權法噶。咁國際特赦組織又話咧，受訪者係擔心咧被報復，唔願意公開身份同埋傷勢嘅照片，但係組織咧已經係核對咗一啲嘅醫療記錄。有證據係顯示咧，警隊咧係有明顯嘅報復心態，咁亦都咧即係按國際人權法，警察只能夠喺絕對必要嘅時候使用相稱嘅武力，並且係盡量減少傷害。國際特赦組織就認為，施虐嘅行為咧係普遍，警方唔能夠再自己查自己，就呼籲香港政府應該係要咧係進行一個獨立同埋公正嘅調查㗎。杜淑賢。
咁警方點樣回應國際特赦組織嘅實地調查報告啊？
係咁，香港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星期五喺記者會回應國際特赦組織嘅報告，表示咧係唔認同咧報告嘅內容噶。佢表示報告當中咧就過去三個幾月嘅香港社會環境交代得唔多，佢又認為報告所訪問嘅21名被捕人士全部都係匿名噶，而且資料零碎，而對比喺警察投訴科嘅資料對比之後咧，未能夠發現咧相關嘅個案，因此咧係無從得知咧相關嘅事件係唔係屬實噶。咁謝振中又表示，報告裏面嘅指控是嚴重而且是違法的行為，他聲稱警方是會嚴肅地處理有關的投訴，但是需要有關的人士是向警方提供資料才能夠作出跟進。謝振中又批評報告當中受害人是沒有交代自己的被捕原因和一些前因後果，才會令到警方採取相應的武力。杜淑賢。
好，麻煩你湯慧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第13次的民间记者会的最新情况。经济学家警告说，北京当局的刺激措施对避免经济放缓的效果有限，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跌破官方预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瑞士银行业巨头瑞银预计，中国2019年经济增速为6%，并且在2020年放缓至5.5%。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受美国关税上调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将在2019年第四季度和2020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减慢。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高露亦预测，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分别是6.1%和5.7%。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越加明显，中国八月工业生产、投资和消费数据都进一步显示疲态。分析师预计，中国2019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将较第二季度的6.2%继续放缓。中国政府近期出台了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以确保达成2019年6%至6.5%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据路透社引述政府内幕人士称，决策者担心债务风险加大和房地产泡沫，因此刺激政策的余地有限。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经济学家、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财政部官员的蔡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2018年推动经济去杠杆化的努力几乎肯定导致比预期更大的经济放缓，而今年出台的刺激措施过于温和，无法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回升。外界正在关注中国央行是否将于星期五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从2018年初以来，央行已经7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海投宏观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普利查德星期四在报告中预计，中国央行进一步下调银行利率的幅度将超出外界预期，但是考虑到信贷分配的恶化，此举可能无法提振经济。有中国政府背景的经济学家则持乐观态度，他们预计刺激措施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一剂强心针。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张宇贤星期三表示，这一轮政策包括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政策将在第四季度得到反映，确保今年经济增速达到 6.2%至6.3%。长期来看，贸易战前景不明将继续打压企业信心和投资，多数分析师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持悲观态度。 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永哲对美国之音表示，信心受挫和不确定性在抑制中国经济前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使是那些短期内不打算离开的公司，亦在比过去更认真的探索替代方案，而不是依赖一个国家生产或者供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军方指 F-16V 采购有急迫性，否则八年内将失去空军优势。美国对吉里巴斯和台湾断交深感失望，美南在敏感时刻再经台海。苹果新机在中国发售，未见排大长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立法院今日星期五9月20号通过将立法院要求审议的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送交给立法院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审议。台湾军方官员表示，向美国采购 F-16V 战机有急迫性，因为在面临中国军事不断扩张的威胁之下，台湾空军现有战备预计会在2027年将会失去优势。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军方官员指出，中国现役各种战机总数达到2000多架，在靠近台海的东部和南部战区部署 J-10、J-11、J-20、SU-35 等各类战机600多架，对台湾空防威胁倍增。同时，中国军机在今年3月蓄意越过海峡中线，中共解放军在7月底在台湾东南沿海实施针对性军事演习，不断提升对台军事行动的力度和威胁。台湾军方表示，在台湾现役三型主力战机中，幻影 M-2005 型战机即将届满服役期。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星期五9月20号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表示，太平洋岛国吉里巴斯决定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建交，美国对此深感失望。不过，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可靠的伙伴，以及是世界上一股善良的力量。美国在台协会都指出，中国积极改变两岸现状，包括有史各个国家和台湾断交，并伤害并破坏区域稳定，更有损几十年来维持和平稳定及发展的架构，对于中国的施压，美国会持续去关注。台湾外交部星期五9月20号宣布与南太平洋岛国吉里巴斯共和国断交，同时中国外交部表示高度赞扬吉里巴斯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复交的决定，并称咁代表咗一个中国原则，系大势所趋，势不可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对基里巴斯政府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断交，并将同中国复邦交嘅决定表示高度赞赏同埋支持。苹果喺星期五喺中国首发其新产品 iPhone 11。路透社的报道说，以往苹果新机发布时往往会引发抢购风潮，甚至会有人露宿在店门外排起长队，但今年的苹果店外冷落了很多，只有为数不多的最忠实的支持者去排短队。目前大众十分关注苹果在中国的表现，近年来中国手机高配廉价的手机令到苹果不断失去中国市场份额。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五召开临时记者会，表示即日起终止同南太平洋岛国吉里巴斯的外交关系。吴钊燮指出，基国近来要求台湾政府协助购买民航机，因为这个不符合援助办法，于是建议透过商业优惠贷款。而根据台湾获得的情报显示，中国承诺协助该国采购飞机。第75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将在9月24号到10月4号期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不过台湾仍然没有收到该组织的邀请信。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当然仲是中国的打压，不过他的强调台湾会持续不断努力寻求更多国际的支持和同情。一名被控破坏一架载有150名客 乘客客机的前美国航空公司机师目前仍然被关押，不得保释。迈阿密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三拒绝了该机师的保释申请。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第一轮虚拟法庭在星期一在德州边境城市拉雷多开始审理案件。这些移民从墨西哥越过边境，透过视频和法官简短会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陆委会官员在华盛顿称坚决反对一国两制；美国农民希望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在9月12号拘留了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华尔街日报9月19号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在9月12号拘留了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一名飞行员，随后禁止其离境。最近几个月来，在华盛顿和北京因为贸易以及华为问题展开的纠纷中，联邦快递成为中国锁定的一个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说，联邦快递飞行员陶德霍恩在从联邦快递的位于广州机场的转运中心完成亚洲各地的货运任务之后，在准备登上香港国泰航空班机返回他在香港的家时候被捕，后来被允许返到旅店，但是交出护照和手机等通讯设备，在调查完成前不得离开中国大陆。报道说，当局在他托运的箱里面发现了用于低压仿真气枪的非金属气枪弹，他被控非法运输弹药。霍恩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人的律师向《华尔街日报》证实了这个消息。联邦快递在给《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说，广州的中国当局在我们的一名飞行员登上一架商业班机前，在他的行李内发现某个物件，随后将他拘留，之后将他保释。我们正在与有关当局合作，以更好的了解事实。霍恩是退役美国空军中教，2017年加入联邦快递，为联邦快递执行亚洲货运业务的霍恩居住在香港。香港目前正在发生持续了100多日的抗议运动，时有暴力发生。中国当局在出入香港的大陆口岸加强搜查，霍恩被拘前乘搭的国泰航空亦被卷入风潮。首先是中国官方指责国泰纵容抗议者，国泰高层被迫改组，随后是抗议者谴责国泰配合当局打压支持民主运动。在美中贸易战以及因华为公司而引发的争议中，联邦快递连接中枪。今年5月，联邦快递将华为公司寄往中国的包裹转寄到美国，引起中国抗议。联邦快递随后道歉，称是作业流程的疏忽。6月间，一名记者的华为智能手机从英国寄往美国时被退回，联邦快递再次道歉。中国宣布对联邦快递处置邮件不当进行调查。8月，中国警方又宣布调查在联邦快递包裹中发现一支枪的事件。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我们不知道联邦快递是睡着了，还是配合一个针对中国的一些阴谋。社评还说，反复出现的离奇事件使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联邦快递围绕中国市场的业务受到美国政府的干预，还有一些是利用联邦快递这个渠道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联邦快递则缺少拒绝这些干预和利用的骨气或者能力。联邦快递当时回应说，那个事件发生在6月，当时公司已经向中国有关部门报警。本月初，官方新华社报道，联邦快递涉嫌非法收寄寄往香港的管制刀具。联邦快递说，这些物品从来没有离开此发城市，并且以适当方式交给当局。美中贸易战和全球经济增势减弱已经影响了联邦快递的业务。9月17号星期二股市收市时，联邦快递下调了2020年财年的盈利指引，低于市场预期。星期三，联邦快递股票跌落了 12.15%， 跌幅是10年来的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宣布免除对美国猪肉征收的高达72%的关税。在这一场抗日持久的贸易战中，中国对美国众多农产品征收关税，猪肉只是其中之一。虽然中国对进口猪肉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是美国农民仍然感到收入减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的报道。
在伊利诺伊州的埃尔克哈特托马斯提特斯的农场农务繁多，但最近他并没有赚到多少钱的。伊利诺伊州养猪户提特斯说，我们种植的玉米和大豆盈利几乎都低过生产成本，我们养猪的盈利亦都低过生产成本，所以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到了年底我们无论怎样都需要支援的。农民种植多种农产品并不罕见，但是泰斯特说他的养猪业务并不典型。他说，考虑到我们的规模，我们算是很罕有的，从猪隻出生开始，我们一直将他们养到市场重量才能够令到他们出栏，所以我们的规模和我们所做的更具有活力和多样性。提特斯每年饲养大约有12000头的猪，很多都是销往国外的国际市场。提特斯说，我们饲养的每四只猪当中就有一只去了外国，所以我们非常依赖那些积极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议。美国猪肉的一个主要买家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进口国中国。中国正在应对非洲猪瘟的大规模爆发。据估计，非洲猪瘟使到中国的生猪数量减少了两成。中国迫切需要猪肉，但是因为美中贸易战的高额关税，从美国入口猪肉比从其他国家地区进口更加贵。虽然现在中国宣布对美国猪肉减免关税，但是贸易战已经造成巨大的损失。AgriVisa 公司大宗商品风险分析师蔡策说，我们在猪肉销售上大约损失了10亿美元。爱奥华州立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只猪我们要缴纳$8的关税。他说，不理是猪肉、牛肉、大豆定是其他的，中国都不喜欢只是同一间大宗商品供应商做交易。因此当关税导致美国猪肉价格飙升之后，中国越来越多地转向欧盟、巴西等其他供应商。蔡策说，巴西去年的贸易额增加了5%，贸易战对我们的一点帮助都没有。如果没有贸易战，我们可能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因为我们是一个更大的猪肉生产商，但归根究底还是价值和我们的猪肉价格。由于包括猪肉和大豆在内的某些关税已经被取消，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将会增加购买多少的份量。和很多农民一样，提特斯的农场在贸易战期间几乎所有的产物都遭受到经济损失。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支持中国贸易行为采取强硬立场的特朗普总统。同时，提特斯希望有关这个话题的总统推文能够少一些。提特斯说，总统发出3条推文，市场就会崩溃了。正因为这样，提特斯希望即将来到的美中贸易谈判能够产生切实的长期成果，为大宗商品市场带来稳定，并最终实现他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弗拉包发自伊利诺伊州的报道。
就在香港反送中活动人士这个星期到华盛顿游说美国国会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之际，台湾负责大陆事务官员亦都在此时访问华盛顿，向美国有关人士就台海两岸情势交换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四，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极限施压已经对台海稳定现状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近来中国恶意夺取台湾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单方面宣布暂停中国观光客去到台湾旅游，限制中国影艺人员参加台湾金马奖的活动，并且持续扩大对台湾军事外交威吓打压，以及渗透分化，意在强迫台湾接受一国两制，企图消灭中华民国。邱垂正认为，这个系列作为已经严重破坏双方正常交流往来，冲击两岸和平稳定现状。台湾政府坚决反对中国的一国两制。近期陆委会民调亦都显示，有80%以上台湾民众反对一国两制，以及同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渗透和拉拢、分化台湾社会的做法。 他又说，台湾人民支持政府的政策，台湾将会采取措施应对并且反制中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近期台湾已经完成国安五法的修法，政府亦都将会陆续强化国安机制，逐步建立民主防护网。邱垂正又表示，推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是双方的共同责任。他呼吁中国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尊重台湾民意，停止对台湾的恶意打压。台湾亦都将会结合国际力量，共同促进台海和地区的和平发展。对于台湾拒绝接受一国两制的立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上个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一国两制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了各方的利益，对台湾来讲，这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将会充分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亦都会充分照顾台湾人民的利益和感情。他又说，随着时间的推进，会有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正确地看待、理解并且最终接受一国两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麻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利莎白·沃伦在民主党总统竞选中迅速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前副总统拜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拜登以 31% 的支持率排名第一，沃伦以 25% 的支持率紧随其后。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以 14% 的支持率位居第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参议员伊利莎白·沃伦在纽约面对众多与会者发表竞选演说，他誓言如果当选总统，他将打击政治腐败。
Corruption has broken our economy and corruption is…
沃伦说，腐败破坏了美国的经济，腐败正在破坏美国的民主。他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他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竞选美国总统。几个月来，沃伦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在上升，他已经成为一直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的头号挑战者。
Everybody knows who Donald Trump is. Even his supporters. No, everybody, even his supporters know.
拜登说，每个人都知道唐纳德特朗普是怎样的人，甚至他的支持者也都清楚，他们没有幻想。但是拜登他们必须使这些人知道拜登他们是怎样的人。经过上个星期在休斯顿激烈的辩论后，两位参选人重新开始竞选活动。在辩论中，新泽西州的国会参议员科里布克敦促他的对手缓和对彼此的攻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布克说，他们仅有一次机会使唐纳德特朗普成为只任一届的总统，不能够因为内部的互相评价、妖魔化和贬低对方而失去这次的机会。美联社的朱莉佩斯说，经过三场辩论后，拜登、沃伦和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仍然站在民主党候选人的前列。
We've got one shot to make Donald Trump a one-term president.
佩斯说，从这些辩论之中，你最想知道的是有人改变了他们的立场吗？佩斯说，他认为在这三位候选人之中，答案或者是没有。维吉尼亚大学分析师萨巴托说，目前的印象是拜登所做的刚好足以维持领先地位。萨巴托说，乔拜登表现得还算不错，他认为拜登比前两次辩论都做得好。这个并不是说他的表现很完美，他总是设法做一些奇怪的事，比如鼓励大众听他们的唱片机。萨巴托说，公众认为拜登将是明年和特朗普总统竞争的最强烈候选人，他受益于这个的印象。
There's a reason why they've made a tentative choice. Democrats have clarified.
萨巴托说，他们做出的这种试探性的选择是有原因的。民主党人已经澄清了他们的整个提名过程。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谁能够打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这个就是他们关心的。爱默里大学专家安德拉·吉勒斯皮指出，虽然桑德斯和沃伦都在争夺第二名，但沃伦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之中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吉勒斯说， 桑德斯面临的挑战是伊丽莎白·沃伦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行的选择，所以吉勒斯说他认为他们现在在这些民调之中关注的是伊丽莎白·沃伦的上升是否真的以伯尼·桑德斯为代价。吉勒斯说他认为这个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民主党下个月将在俄亥俄州举行下次的辩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中紧张关系大背景下，美国大学的新学年已经开始。不过同往年不同的是，美国大学正在面临比以往更大的政治压力。南华早报说，美中紧张关系之下，美国议员同联邦政府机构担心美国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外国影响的渠道，成为外国影响系统计划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南华早报说，新形势之下，美国大学开始新学年的开始，努力寻求限制外国影响的忧虑，更新校园内外国学者的身份的信息，同外国实体签署合同的时候更加小心，教职员出访前进行安全教育，向前往高风险国家的人员提供不含敏感信息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等。美国大学自律的同时，联邦政府主动出击，譬如正是审查美国大学汉语教学项目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美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假如有证据显示接受美国国防部资助的某个美国大学汉语文化中心同时都获得来自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的资金，就算只是得一分钱，都可能失去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报道援引2019年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工作人员所交报告的数字说，2006年以来，中国国家汉办向美国的100多所孔子学院提供了1亿5千万美元。中国国家汉办网站数字显示，美国有孔子学院86个，全美各地中学设孔子课堂500多个。这项审查依据的是2019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亦都称之为约翰 S. 麦可恩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规定了美国国防部的预算支出以及相关的政策。法案又说，面对中国在军事能力上面的投资和开发，美国政府各部门应该以整体战略面对中国。美国军方传统上支持汉语等外语的教学计划，除了军方语言培训院校之外，亦都支持美国大学的民间汉语教学的项目。美国大学的汉语教学亦都因此多了资金的渠道。问题就是，接受美国国防部资金支持的汉语教育计划是否与打入美国大学的中国孔子学院有瓜葛，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针对围绕中国孔子学院的质疑，报道援引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系教授、该校监管理孔子学院的教职员委员会成员戴维山堡的话讲，他可以告诉你知，中国国家汉办使用的教材当中一些政治内容都没有，对汉办传播共产主义宣传的指责就是无稽之谈。代表美国近200家大学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的美国政府关系理事会主席温迪·斯特里茨说，对于美国的学术安全，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势力，一种主张可以自由获取出版的内容，科研机构数据开放，而美国联邦调查局等的安全机构就表示他们的科研不能够分享， 并且说美国科学界幼稚单纯，教授、科研人员以及学生在利用美国的系统为中国收集情报。有迹象显示美国大学和科学界正是如梦方醒。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今年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召开之际，美国多家维吾尔团体9月17号星期二晚间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门外举行抗议活动，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实施的高压政策。抗议者使用大功率投影仪将维吾尔人集中营的照片和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关押维吾尔人的口号投射在领事馆墙上，并引发路人驻足观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维吾尔集会共同创始人柯比·约翰逊说，今年的联大会议刚刚开始，他们希望这个不单止是美国单方主导，而是由各国参与的国际努力。他们希望这些努力可以反映出最近在世界各地签署的请愿信和举行的抗议活动，并且将这种能量、支持与合作带入联大会议。抗议人士表示，除了向参加联大会议的各国首脑发出呼吁外，亦都希望借由投影艺术装置的方式向领事馆内的中国官员以及北京当局传达明确信息。支持维吾尔人运动秘书长卡马力吐尔克瓦里坤说，通过关注新疆地区的问题，通过抗议中国政府的罪行，他们可以向北京发出信息，话俾佢哋听，民主同人权系21世纪嘅主旋律，专制主义喺今日嘅世界系行唔通噶。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星期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行政当局加强关注同报告新疆地区嘅人权状况。抗议现场嘅活动人士指出，呢一项法案嘅通过系一个好嘅开端，但美国政府以及民间各界可以采取更多嘅措施嚟改善新疆嘅人权状况。维吾尔集会共同创始人约翰逊说，美国财政部可以依照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可以针对新疆的局势展开调查，美国企业可以确保他们的供应链绕开新疆，避免对当地的高压政策提供支持，美国公众可以更多的了解新疆发生的事情。抗议者表示，他们计划近期在纽约等地举行更多的集会，呼吁美国社会各界关注新疆的人权危机。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